好，我们接着来看哈，就是前面是先说到三处观，它的应处界，它有不同的侧重点嘛哈，说完了之后就先说到，其实应处界呢，应处界它本身呢，它都应处界虽然侧重的不同，但是它都是含有什么色跟心呢？色跟心。好，你先看应中的。五蕴当中的色蕴，六界当中的地水火风，就可以通于什么非执受的自然界。这执受就是执受，就是我们有情能够执受嘛，哈，有情执受。所以色蕴跟地水火风是可以通于非执受的自然界了，就是无情物了，可以无情物。那至于六处呢？六处。虽然是专为有情身心的分析，因为六处就是六根是吗？六根就是专对我们自己有情自身，它六根本身没有涉到说的自然界嘛。但是我是这样说咯，但是从六处而发誓缘尽，即由此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了。所以六处是非常重要的关门的，六处。六处就是六根。六根发誓缘尽什么发誓能够这个誓就是我们说到根尽合就生誓就发誓。那誓生起来就圆那个境界了是吗？所以发誓缘尽就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内心就是什么就是那誓了。外尽呢什么叫外界？外界就是那个尽了，所以就由此来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所以是这样咯。所以应处界可以这样来说咯，应处界是以有情为中心说到一切法，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案情就是这样来说一切法了。案情有时候佛说，什么叫有情？有情叫五蕴六处。一切法，佛陀也是有时候也是用五蕴六处来设一切法了。所以导师是不是自己自创的了？不是自创，导师是从深刻的觉得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必要离开有情说一切法。这也是我们前面一再的这样的跟各位这样的说到了齁。所以我们用这样，各位现在也在上俱舍论是吗？俱舍论。所以我们可以这个佛法概论，我以前也建议各位，这个可以佛法概论主要就是在三种共法，可以观察到导师怎么去说明，然后再跟俱舍论之间，因为俱舍论就是阿毗达摩，它是重分析的，他去观察它之间的特色有一些不同。导师是没有离开有情为中心来观察一切一切的法。没有离开有情为中心来观察这个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说到的外在的一切法，还有内心。外在内心可以说就是十八界了啦，是吗？发誓就是发六誓，是吗？那外界就是六界，是吗？就外界了，就六境，那就十八界了。所以不要离开有情来观察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离苦得乐，什么谁在苦谁在乐，就是我们有情的。我们要离苦得乐，就是要离这个有情的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分析的一切一切的十八界，真的一切一切都不要离开有情。我们广观一切法，也不要离开有情。这样的话，来学佛法那就没有问题了。各位如果要去学阿毗达摩，那就没有问题。否则难免我们就会失焦咯，焦点会失去了。然后我们这怎么用它？怎么要去收拾它？怎么用它？我们有时候就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学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知道怎么去收拾。千里佛法当中，它应该要怎么去用它？所以在差别万象当中，导师特别叫差别万象、差别万法、缘起相的差别万象当中， 倒是特别特别提到以友情为中心，而且是友情的当中的人类为中心为本，不要离开这些，这一点是不容易掌握不容易抓到的，随时都要抓这一点，分析的再细微还是不要离开这个，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导师还是，不是导师自己啊、随便说出来的，还是依着经论说出来，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导师有所体会的这些都是不离开经论，而且依着经论来说他，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论师或是说禅师等等，难免都是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经验在说明。老师有他的经验，他的体会，但是没有离开经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像这一点，我们要去好好去把握这一点的，好来去观察老师这一部分的。好，这个友情中心论的观察。都说到心与色了，心与色，还是以友情为中心，友情本身就是色跟心的合合体，五蕴，我们说重于心理的分析，但是它色蕴还是属于身，是吗？所以还是色心。至于说到触，重视在生理的，但是它的意根就是精神作用，它也是心跟色。那至于相于物理的六界，当然那还是有心，它就是虽然相于物理的，虽然重视在色，但是还是有心，因为地水火风空四就是心，所以都是不离开，都说到了心跟色了，所以这样就证明了友情是色心平等和和相应的存在者，所以不能够偏移物质或是精神的了。诶，这个是在上一章都特别说到的了。在这里希望各位借着这样哦，希望各位能够前后去做连贯哦。前后去做连贯。好好的去思维它哦。应该各位我是这样觉得了、以前呢我们以前都在世间哦，一首好听的歌哦，百听不厌是吗？哦，听到歌都随着他摇摆是吗？心做完身里面摇摆，心都随着他摇摆是吗？这么好的法，各位，法是这么好的法，千万不要看了几次之后，那味道都不见了，千万不要这样。世间的那么一点那个格局，都可以让人家这样。你看以前那个看那个国剧啊，那国剧那个农民啊，哦，看他如痴如醉的什么，上堂上面在唱。底下就哦，自己哼，他不会说上面你不要唱，我来唱，他随着他去的。这么好的话，千万不要闻了几次，不要闻了啊、我有啊，我听了十年，我看他十年之后，渐渐味道失掉啊，那真的是，那越看越欢喜的，一定要这样。但是为什么能够越看越欢喜？因为我们会很，因为我们一面啊，我们就会一面一面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就一面一面的，慢慢的接触到它。因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解决，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那一部分。这些都是在去我们无始劫来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的。那些热闹，那些烦恼，那些快乐也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痛苦当然热闹了，但是连快乐也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为什么快乐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随时都要退流行，随时都要流行再来。是吗？吃了很好吃的东西久了会有一点腻，是吗？但是这样的法不会的啦。为什么不会？因为他就是在面对无始劫来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快乐也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痛苦更不能够。以前我们说到 假扣那里假布是吗？他也这样讲是吗？那久了久了会火山爆发的啦，久了看不到他的希望，或者就是他变成一个逆来顺受，完全没希望的，完全没希望的，那不是有希望的呢？完全没希望，就被人家打压到哦，完全没希望。那这样我们学佛之后就会知道，尤其这样的法就会让我们知道哦，苦当中我们可以逆增上，快乐当中我们能够顺增上。哎，这一点是，所以这个越看越欢喜的啦。看的不是那么欢喜，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它。我说每一次我们有体会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会改善的，会改善，我们一定会非常欢喜的。而且会知道哦，会改善到什么程度，像成佛这样子，不单单烦恼习气也断尽。而且不单单我们在面对烦恼，我们改善烦恼，我们的慈悲心就起来，不单单智慧起来，慈悲心就起来，信心就跟着起来。所以这样的法，要百看不厌，而且要来生还要跟这样的法相续，应该是这样了。哎，各位也不要误会，我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了。但是我是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一定可以让我们每次看到就欢喜。佛陀是最恭敬法的嘞，是吗？佛陀会说现在，想到法不欢喜，啊，以法为生呢，最恭敬法。所以这样的法一定是让我们越来越欢喜的话，不会熟悉它之后会变成没有用，不会变成没有用，会更有用。钱太多了，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花，是吗？不知道怎么花。福报太大了，幸福太大，有时候我们会人在福中不知福，是吗？世间呢，世间，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它就是在改善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学佛法绝对不会说啊，够了够了，太多太多了，绝对不会这样。所以希望这些我们。在这些啦，这些文字啦，我们千万要一再一再的去温习它啦，一再一再的去熏习，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依着佛法，渐渐就要改善我们身心，这样的话佛法就渐渐的入心了。好，关于这一部分就是注脚五了，注脚五这一部分各位再去看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跟前面做一些结合了。这样的话对第三章的这一部分说佛法以友情为中心，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内容，更深广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会随时不会离开我们自己了。所以第三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对第三章我们就随时回头过来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更深的地方了。就好像我常说到了，我们说如果说读成佛之道了，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第二章千千万万，读到第五章千千万万，第一章第二章还要更要看它，看到有没有看到更对三宝更恭敬，看那文法七度章，看看能不能看到更深广的内容。然后我们也要依着第一章第二章来去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更加的去温习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佛法就会渐渐的入心了。 其实指任何的都是这样的、啊，任何的法了，佛法当中就是这样的戒心，戒心才会更渐渐的就会入心了、啊。好，这个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呢，主要就是先大体上的做说明了，接下来就要详细的做说明。详细的做说明，我们就先看到运观了、啊，运观。应观就是五蕴了、哦，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是吗？这里我基本上我就把它分的几个部分来说它，就先说一下直论了，先直论它。嗯，我们先分到还是分到目次这个地方来看它了啊、哦。我们刚才看到了第一段嘛，这个就先总说了，总说三处观，就是应处皆观。接着别想就是观察应处界了，应处界。第一个就是先观到运观是吗？运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第一个叫直论，直论相对直论，我们看到下一页了。那一是直论是吗？阿拉伯数字一是直论。第二个呢，就特想五蕴说的由来了，五蕴说的由来。这样各位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直论了齁。啊，接下来就看到就是直论五蕴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就特想五蕴说的由来，就是从四识住来的。好，这样各位可以知道什么叫直论齁。好，对直论这一部分基本上我用了两个部分来说它了齁，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先说到蕴的定义是吗，蕴的定义。运的定义，运就是积极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说到五运了。五运它如果导师如果去说明五运呢，去说明运色受想行识，如果去说明色受想行识呢，你就是约着情识的能识所识了。情识的能识所识，什么叫做能识所识啊？这个我们都要再看目次哦，直接看目次咯。大家第一页，什么叫能识所识？就是所识就是像所识就是前四蕴啦、啊。前四蕴。就是色受想行。就所识之的。而、啊、能识之呢是四蕴啦、啊。可是为什么这样分？我们为什么这样来分？这就跟五蕴的由来，五蕴说的由来啦。就是四识住。佛就是用四识住，那四识住就是四个地方是四所住着的，所以四识住那个四就是能识之的那个四了，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四。所以导师也就是依着四识住来做五蕴的分析，就是能知所识之的跟能识之的，能识之的。好，我们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而这个呢，就跟我们观察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咯。观察，我们就是在认识，我们就有情，有情就是有情识的嘛。我们在情识的，我们就日常生活的认识过程当中，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观察了。好，我们翻回来咯。好，先看直论是吗？好，先来观察，先说到运的定义了哈。运的定义，运就是积极意，积极意。就是什么叫积极呢？就是同类相聚。什么叫同类相聚？这样什么叫做同类相聚呢？哎，导致就举这个例子了。就是讲暗间，说到所有诸色，就是什么，所有诸色是什么呢？好，若过去色，若未来色，若现在色是吗？就是说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若内，就是说这色是内色外色是吗？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一切总说色蕴。这蕴就是蕴啊，就是、色蕴翻译的不同而已啊。色蕴，蕴这个是比较古意啦，古代的意，新意就不要用到运，就运。 这样可以知道同类相聚的意思了哈。同类相聚，因为只要是色，不管是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种种的色，它都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这叫做色蕴。一样咯，受想行识也是这样了。这样，受啊，如果比如说色是这样说了哈。啊，那我们当然受，当然也可以说过去受、现在、未来受、现在受等等啦、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案件看到就是什么，有三受，有五受是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把这个苦乐、不苦不乐把它设在一起了、接下来就要看到说五蕴了，五蕴就是佛依慧眼的观察有情，就归纳有情的蕴数，就五聚。聚那就是那个积聚意了，聚聚意就五聚五种，就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者呢是耶情识的能识所识而分的了。什么叫情识？什么叫有情？我们说那有情，那个情啊，有情的情啊，古德就把它说叫做情识，情识，那识就是那认识的那识，因为情就会有情识，或者叫情爱了。情爱，就是有情就会有爱嘛，是吗？有情就会有爱，又有认识嘛，那个情识，所以就依情识的能识所识而分，就无蕴。好，至于所识之的，就所识啦，所识之就是识前世蕴，前世蕴当中呢，先说色蕴，色蕴那就是物质啦。所识之当中有外界的山河大地，有自己的身体，那就是色蕴了。色蕴不单单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包括外界了。外界就是无情物，就是外界的山河大地，这就是色蕴。色蕴，色的定义，色的定义就是变爱意了，变爱意。变爱，我把它上标一二，对吗？所以底下就会对于什么叫变爱了哈，变爱，变跟爱了啊。导师先举阿含经来说了哈，阿含经说就是46经这样说到了，就可爱可分是名色了，这个叫做色，不是名色了，就这个就是名为色，名为色就是。可爱可分，就名为色。什么叫做可爱可分呢？就是有体积而占有空间，所以有触爱。什么叫触爱？我们说这个色占有这个空间的话，一占有这个空间，别的色法就不能在这里，是吗？所以就会障碍了，就会障碍。所以占有空间，所以有触爱，是能够有触爱，就是可以碰触了。一碰触它就障碍到，是吧？由于触对变异，所以可分析。因为它一触对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可以有爱，是吧？一碰触它就有变异，它就是要变。啊，为什么会碰触就有变异呢？所以可以有分析，因为一碰触它就可能会有障碍到，可能会分裂等等的啦，或是说我。物质跟物质碰触，或者说他们之间就能够什么会变化嘛，是吗？会分裂，或是物质里面它就有变化了，所以它就会可以分析的啦，可以分析。这个话讲的色呢，色蕴这个色呢，这个色蕴的这个色呢，可以说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呢，物质很相近的，物质相同。为什么可以分析？因为其实一切的法，包括色法，它是因缘所成法嘛。因缘所成法，它众缘和合的，所以它当然是可以，众多的法，它可以去分析它了。而这个变呢，这个变，我们说一切法都是诸行都是无常，诸行都是会变的，是吗？但是这里为什么特别称它是变爱？变爱呢？因为它物质它是有障碍的，障碍物质障碍碰到之后，它 是这样的变化呢，是属于物质当中对爱，对爱，对爱之后碰触之后，它就有变异的这样的这样的变异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我们说一切一切的法都是诸行无常，无情无常，它就有变，它就有变化了，诸行无常变化。在这里讲的变爱是属于因为爱之后的碰触之后，爱之后的变化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们心里也会变化是吗？心里也会变化，但是心里的变化不是说像物质这样碰触之后的变化了，是吗？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哦，被撞了一下是吗？我们心被撞了一下，但是撞了一下呢，不是说那物质这样撞了一下，嗯，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里的变爱这个变呢，是因为有爱，然后碰触之下的它的变化了，变异。希望这些各位，希望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了，否则一句话这样看过，每次都这样看过，这样的话也不能够去分，因为缘起相是差别万相的，它的差别相我们要去理解清楚来，要去理解的清清楚楚来，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去观察它的因缘和无自性，否则我们怎么？这个法我们都不理解它的相状是怎么样，我们如何去理解它的，去观察它的因缘和合无自性。所以刚才说它变爱的变，我为什么跟各位解释的这么清楚呢？因为它是不同的面相，我们要去观察色法的它的因缘和合无自性故空，我们才有很具体的方式去观察它，它有具体的，否则就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会跟各位讲，跟心跟物的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有它的不同处。嗯，当然说我们心被撞到了，那是实在感，对，那个实在感被撞到。心里是无形无相的，为什么我们感觉被撞到？心里为什么会实际上就纠结在一块是吗？那就实在感。这个还是在变化，它还是有障碍，但是这个障碍不是物质的那一种的障碍。希望大家都能够，既然已经谈到这里来了，已经跟各位已经上标一二的这一份，希望各位去了解它了。这样的话，我们来去做观察，那就是我想会大有帮助了。再更深细的去做观察，如果再碰到，等一下我们要说到六界啊，地水火风。空，那这一部分，哎，那就更能够回过头来看这里，就更能够去理解它了，更理解了啊，如何去变化？因为爱就是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好，跟现在讲的物质是相同的。有时候导师另外说一说大同。自己说大同的话，他。如果在佛法当中啊，佛法当中还有个，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还有什么色，还有什么色？除了这个，导师是说，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都是，是吗？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如果现在各位在上那个即色论，还有一个是叫什么色？无表色是吗？无表色，那也是一种色法。但是这个无表色它是。这是无爱的，无爱，没有。但是他还是他，如果在佛法说起来，还是一种色法了。好，这个地方住脚六，希望各位也去看看一下喽。我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它。各位，我这样说了，放在住脚的，就是放在底下的住脚，希望各位去看它。如果放在附录的那一部分，放在附录那一部分，有因缘去看它，这一注脚的，希望各位去看它，如果看得不太清楚，就放下它，但是各位去看它，我想各位注脚这一部分应该会看得懂了，会看得懂。让希望在这一份讲义呢，希望能够让我们对它的内文呢更详细的去理解它。这还是依着导师的了，导师的文。 顺带在这里跟各位说明一下啦，这一份的讲义注脚呢主要就是用导师的文，用导师的文，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我才要引经论呢，引经论啊，主要就是导师的文，那、啊、导师的文也不离开经论呢、啊，嗯，这些应该大家都有都看过的，在注脚的应该都看过的，只是把它放在这里来呢，温故知新一下，嗯，好。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设法跟我们有关系的了。尤其那辩爱啦，辩爱啦，就是说，你看这个都跟辩爱都有关系的了哈。应该可以跟各位更亲切的了解到。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引文三好了，很快待一下。你看那设法导师把它分成复合物是吗？复合物。有36物是吗？我们现在有时候都说那不净观啊，也有关到这一部分，那就复合物。后来就单纯的要素说，单纯的要素，单纯的要素，导致又分成生理的、生理机构的，生理机构就是眼耳鼻舌身是吗？还有物理基础的，物理基础来色身香味触。后来在这最一般的物质因素，那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所以导师在这里了哈，在我们这个这一章当中，他把它地水火风含的物理重视在物理是吗？就是最一般的物质因素了。导师在这个引文三当中的物理基础，那就是对于外界了，外界的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因为它就是为什么称物理的基础呢？因为它就是离开了什么？离开了我们有情，啊，至于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呢？眼耳鼻舌身意，它没有离开有情，它跟意根有关系，所以它叫生理的。那、啊、为什么我们把那物理的？我们说现在的科学界也没有，他们就纯粹重视在物理的，是吗？研究物理的，他为什么他没有把它分成色身香味触？为什么佛法把它分成色身香味触？就是因为佛法没有离开有情。为什么把它分成色身香味触呢？就是依着五根所认识的境界呢，五根要起境是吗？五根起境才生识是吗？依着五根来取外境，分成色身香味触了。好，这个地方就希望大家课后能够看一下了。好，接下来就看到受想行，这个都还是在所视之的是吗？至于色蕴就是物质的，受想行蕴就是精神的。先说明它的内容啊，内容的说明。第一个就是受蕴，受的定义，我们说到忍纳是吗？忍纳就受。什么叫忍纳？忍纳是什么意思？就是领略境界而受纳于心，那叫领纳。领就是领略境界，纳就是什么？受纳于心。那受蕴就是，如果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情绪作用，情绪作用。我们现在不是心理学界不是有那个现在以前是讲 IQ 是吗？现在讲到什么？EQ 是吗 ?EQ 就是这个情绪了。如果领的境界是适合自己身心的，就引起什么喜乐就是乐受，喜乐受。如果不合意自己的身心的，就感到痛苦或是忧愁，是吗？痛苦或是忧愁。这里导师就依着五受来说明了。五受来说明。我们看到那个适合自己身心的，就引起喜乐受是吗？喜乐受引起身的，如果说以身跟心来说的话，那身就是乐受，心就是喜受。我们一般说到三受，就是苦受、乐受， 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个就不分身心了。只要一分成身心来说的时候，就分成苦受，还有什么苦受加上忧受。啊，这样的话，苦受忧受呢？苦受就是前五，就是前五根所起的，前五根所起的受。前五根就是色根是吗？生理的那就跟身比较有关系的了。啊，至于心呢，我们说身心身心，那个心主要就是意根，意根所升起的就是意识，意识的时候，意识就是第六识所升起的苦受就叫做忧受，忧。我们现在不是有那忧郁症的那忧，那忧受。忧就是跟第六意识比较有关系的。那苦受呢，就是跟前五根所起的，前五根就是跟身体有关系的，是吗？身就是身心的身，那就是忧受，就是苦受，就是感到痛苦的跟忧愁的。痛苦的就是跟身比较有关系的，就苦受。啊，如果跟心比较有关系的苦呢，就是称忧受，忧愁呢？忧心就是第六意识了，所以那个身苦就前五识所生起来的苦，因为真正的苦是谁在感受？就是一识认识，就是那个友情那个情在感受。前五识生起来的苦，我们叫做呢，那叫做苦；第六意识生起来的苦，我们叫做忧。这个欢喜的一样，乐受也一样咯。如果是第六意识所生起来的那个喜，我们叫做喜受，叫乐啊，我们叫做喜。如果前五根所生起来的，我们叫做乐，叫乐受。这都要分得清楚来哦。这是跟我们，各位，这就跟我们说，怎么观察？这就跟我们身心最有关系的，都要分得清清楚楚来。当然身心之间都有互相的有关系的啦，身体好我心里就比较高兴，是吧？这都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来，否则的话怎么去观察？怎么观察身跟心之间的相依相延性我们要知道，但是心它自己本身的那个特质特相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要分别的清楚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去观察它，很具体的去观察它，具体的观察它了。或是我们去观察它，就这样，但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师父怎么观察？这个我们都要去了解啊，我们才能够，我们观察的对象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就在谈我们观察的对象咯。心受、喜受、乐受、苦受、忧受。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才能够去观察它。这个就是前五根所起的，一根所起的，我们都要清楚的，这样我们才能去观察它。这个我们要去观察它之前，我们的文字语言，我们要理解的清楚来。文字语言要，因为文字语言，它就在谈我们的身心，是吧？六根呢、啊，喜受乐受，就谈我们的身心呢、啊。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它代表的意思我们先理解的清楚来了。好，想呢，想的定义就是取向，是吗？取向那就是认识作用了。我们说，我们一般说想东想西，是吗？那是后面的了。我们这边的想是取向，那么向一定要取到啊，就开始认识了，就那就是认识作用。认识之后，我们取到了，我们之后才会想东想西，是吗？我们才会，就取向之后，我们才会构思了。那么认识到了，这个东西我取到它了啊，然后依着它来构思，思想，就这个了。认识境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受蕴也是领境。领境也是在认识咯，各位。 我们但是我们认我们一般说认识认识不是只有认识作用，在认识的过程当中，领我们前面那个受蕴是领见是吗？为什么叫做领见？他也是在认识，但是在认识过程当中，他还没有认识清楚，他就先有一种感受，就是领见，就是领纳境界。什么叫领纳境界？就触对境界，如果是可意触，就产生可意受，那也是在认识，但是还没有认识清楚。但是在想运的时候就认识清楚了，相就取得清楚了，所以叫认识了。所以在认识境界的时候，心就什么，就取镜像，取镜像就是取那相了，取那相而现为心相。什么叫现为心相？就在心里面产生一个相了。所以佛法是这样说咯，一般佛法的一般的说法就是去起境界，在我们的心上现出一个相，而我们认识就是取那心的相。佛法的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取那个相，取外在的相，在我们的内心现着起的一个相。啊，有了这个表象的作用，表象的作用就是这个相呢，我们因为响应就取外在的境界的那个相呢，在我们心现出了一个相，这个表象作用就构成概念了，进而安立种种的名言，种种的构思就从这边开始了呢。所以这个就认识作用了。其实我们都是在认识，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认识还没有认识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作用先起来，就是那个受。等到认识清楚来呢，就要想，就要想运了。接下来就行运哦，行运就是造作，造作主要就是思心所，就是那思，思就是意志作用了。就是对境而引申内心，是吗？什么是对境而引申内心？对境先引申内心，就是先什么？先领纳，领纳就先产生什么情绪作用？等到认识清楚来，就说就是想了，想就起相，起相之后就会产生产生构成概念，然后产生种种的名言。这个认识清楚来之后，就会有意志作用。什么叫思呢？就照做，就是要对环境起反应的，要去对付环境的，那就是什么？照做了。照做就是要对反境界起反应的。所以我们一般说到思，不是有三种思吗？审立思、决定思，过来就是什么？发动思，发动思，然后就照做了。然后就照做，所以引申内心呢，就到了行应，到了思呢，到了思的这阶段，就是审立决断，决定就决定了，就决断，然后出以动身发语的行为，动身发语的行为，那就是发动思，发动我们的身口的行为呢，那就是准备，就是。对于环境要起一种反应的，要去面对环境，要起的去反应，就是要去对付它，面对它，那就是思。但这三者是必然相应的啦，必然相应，只是从作用而相对的分类，不能够机械的划分哦，它只是相对的分析。相对的分析，因为缘起法都有它相对的特性，有差别万象，差别万象有它的相对的特性，这相对的特性我们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来，但是不是完全把它割裂开来，这个在第八章会特别特别的做说明。对于这个我们先大致上说明一下，对于这个三个心所，我们说它是片行心所是吗？任何的心起来，这个三个心所都起来，至于它是同时起来还是次第起来，在部派大家都在争论，都没有个结论的啦。 现在南传是相应起的了，啊，相应起，一般也说相应起，啊，也还是有次第起的。那这在第八章会特别的说明这一部分呢，嗯，只是在说到我们刚才说到喽，我们刚才说到次第了，就是说他先，我们说心是非常复杂的，他是心的认识过程当中，他会先起的受，然后再想，再思，但是无外他是同时起的，无外他是说，因为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啊？同时最短最短的时间，在佛来上来说，最短最短的时间就是刹那。以佛法的正见来说，刹那是有前后相的了。以阿含经以龙树论来说，再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还是有前后相。所以虽然它是次第起，它还是可以说是相应，相应。这在第八章可以特别提到这一点呢，这个就可以看到喽。如果没有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意啊，这个在部派都在争论。但是如果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意来看，它只是不同的面向来观察它啦，不同面向来观察。所以刚才说到先起受，再起想，再起行，无碍它是同时起。分析内心的心理活动，就有这三类，就是以普通心理学所说到的感情、知识、意志相似，就是知情意相似。这个就是片行心所咯，受想思。这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了，而这个我也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这样说到，这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至于就是跟普通心理学所说的知情意相似啊，这样好像佛法也没什么了不起，是吗？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了。佛法最最可贵、最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没有离开世间，没有离开世间法，但是能够出世间，能够出世间。中文心理学说到了相似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出世间。包括对于受想思的深刻的深广的内涵哦，在事项上的深广内涵，心理学也说不到，更不要说到它能够出世间哦。这就是佛法，我们说佛法真正我们要说到不可思议，不要往神通的方向去说佛法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平凡当中可以出世间。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它，这个地方啊，这个导师的著作当中啊，那是我们要去要求导师，希望导师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提供我们这个这一部分，诶，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没有离开平凡，来说出了深刻的地方了，是吧？包括我放的一些注脚，我说放在本文底下那注脚，各位要去看它了。这时候是没有离开具体的事项，没有离开具体的事项，而且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来了。包括我刚才说到了，在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当中，我们来看到导师如何来谈心跟心所了。好，这里注脚也有了哈，注脚也有，希望大家去看它了。这个地方呢，都说到所知识的了，所视知的了，好，因为时间关系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